堪受菩萨境界地狱啊，看那他是可以哈、啊、去受持菩萨的这个戒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在那个道场了、啊、很有组织啊，他有什么干部啦，有什么组长啊哈、啊。那这个我们在劝说人的时候啊，常常会说，哎呀，你是什么干部啊？你是什么什么？就是你是领导。一个小小的一个 leader 的时候哦，当然整个僧团整个教团他有一个领导者，可是你是你这一组的这个什么组长哦，或者是干部的时候，你没有受戒这个导架子嘛，对不对哦？这个还是要去受哦。可是他明明就没有那个心意，就是还没有发起那一种欢喜自诚啊，想要受戒的心，那就是为了说我们这个道场有规定说，如果要做这个，这个组长的话，哦，至少要受五戒，哦，那我就去受了五戒，哈、哦。那如果要在晋升呢，哦，什么样的干部的时候要受菩萨戒，那又再去受菩萨戒。他不是因为他对菩萨戒欢喜，想要这个做菩萨来受的，哦，那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是可以叫做坚固菩萨了，啊、哦。如受戒法啊，比意应受。一因受彼，那就应该呢依照这个仪轨呢，为这些呢、哦、发心的人呢、啊、传授啊、哦、境界这个菩萨戒，而、哦、让他呢受持这个境界律仪、哦、故先了知诸所学处为作一境，因此呢就是应该要先了知啊、哦、明白啊、哦、这个了解菩萨呢他的种种的学处，那之后呢如理作意的来这个思维观察。若于学处自心哀要啊，就直到呢，他对这个学处啊，对这个菩萨行，对这是做菩萨的种种行持呢，发起这个自成的这个好要心、爱要心啊，修欲学矣，次受律矣。那他想要学习啊，那这时候呢，再来呢，受菩萨戒，则即坚固，就会非常的坚固啊，是善方便，这是呢善妙的一个方便啊。此集下文二处宣说，文恐太烦，当于后事。那这部分的内容后面呢会再讲，这里呢就不再多说了。好，第二者，初当如何正受道理，受以无间与根本罪及恶作罪防护道理，设有毁犯还出道理，戒品事中以广抉择，未受律于定须先阅，如彼当知、哦、这个第二者就是我们这个第二行这里修以受取佛子利益、哦、的这个第二、哦、好，第二者初当如何正受道理、哦、那首先呢应当呢如何来受这个菩萨戒呢、哦、受以无间与根本罪及恶作罪防护道理，那受戒了之后呢、哦、你要先就是透过这个如法的这个仪轨来受戒，那受了戒之后呢，那如何来防护、哦、使令我们不犯根本罪以及恶作罪、哦、就是重罪跟轻罪呢我们都呢不去毁犯、哦、设有毁犯还出道理，那如果呢有毁犯的时候呢应该如何还出清净、哦、使令我们的这个戒体能够清净啊、哦，戒品事中以广抉择，那这在这个菩萨戒品事当中呢已经做这个详细的抉择、哦、详细的说明、哦、未受律于定须先阅、哦、如彼当知，在还没有受戒之前呢必须先读过了解戒律的内容。那在我们这个汉传这个佛法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之前上了这个瑜伽的菩萨戒、哦、那就是你在受，不管你是受瑜伽菩萨戒或者是梵王经的这个戒、哦、那你就是在你受这个戒之前你要先去阅读、哦、那就不一定，那这边呢、这个戒品释呢、你可以有机会你也可以读、哦、最主要就是你看你受持是哪一本戒、要先去了解、哦、第三分三，一何所学处，二其中能摄诸学道理，三于此如何学习次第经出。那第三呢就是这个第二行这边授予如何学习道理，也就是说受了菩萨戒之后那如何来学习菩萨行，那分为三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呢，就何所学处呢，就是这个六度的内容。那第二呢，其中能摄诸学道理呢，就是呢六度呢能够呢总摄一切学处呢它的理由。那第三呢是于此如何学习次第，也就是呢学习六度它的次第。若广差别虽无边际，随类略摄，于六度中尽摄菩萨诸因学士，故六度者摄菩萨道一切恶要，大温陀难。若广差别虽无边际，如果说呢要呢详细呢说明这个菩萨学处它的内容，那可以说是呢无量无边的。随类略摄，那如果说呢以这个大类呢来简要的来这个归纳的话，于六度中尽摄菩萨诸因学士，那么呢六度呢他就呢完全的摄持了菩萨呢所应该修习的学处。故六度者尽摄菩萨摄菩萨道一切恶要，大温陀难。因此呢六度呢就是总摄菩萨道的纲要，也就是说呢菩萨道的要点啊都含摄在这个六度当中。那这个温陀难呢它是一个因梵音它就是这个摄要或者是纲要就是摄持要义的意思有的时候像我们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就会看到那它呢这个温陀难它是用寄送来摄要就是摄持要义的意思四摄一集于其中摄施一之碍于者是依六度教戒所化，力行者是安利他于所教义，同事者是自意同所化行故那四摄一集于其中就是呢这个四摄呢它其实呢也包含在含摄在这个六度当中摄施一之那不施摄的这个道理呢我们是容易了知因为它也有一个重复性六度它本来也有不施那碍于者是依六度教戒所化，那碍于是依教这个六度，依照这个六度的这个法呢就是来教化众生力行者是安利他于所教义，那力行呢就是呢安利他人呢于所教导的六度当中同事者是自一同所化行故那同事呢就是自己跟所化导的众生来同行六度也就是说爱语它其实就是呢属于这个它就是去讲解就是六度的这个教戒讲的都是这个六度的这个内涵那力行呢就是呢将他人呢安立于六度使令他人来行这个六度那同事呢就是跟众生呢我们呢就跟他呢一起来行修行六度所以这个四摄呢都是跟六度是相关的只是说呢他就这个成熟有情来讲呢另外来安立四摄的道理，他完全是摄受众生的又二资粮及三学等亦摄菩萨一切正道，然如六度所引结了，诸于能摄则不能耳，故于六度唯能摄事最为第一又二资粮及三学等再者呢福慧二种资粮呢以及戒定慧三学等呢亦摄菩萨一切正道，那也能够呢摄尽呢菩萨的一切正道然如六度所引结了，诸于能摄则不能耳但是呢他们却不能够像六度那样引发引申呢许多这个不共的这种理解，也就是说六度呢它是更清楚它更广博，而且次第呢完备故于六度为能摄事最为第一，因此在各种这个菩萨道菩萨法的这种归类方法中呢，以六度呢是最为第一最清楚的第二分二一正义数量决定，二兼说次第决定经出那呢这个以下呢它说明呢就是这个这个正义数量决定，就是说正式来说明这个六度数量它的必要性它的决定性，然后呢兼说次第决定，就兼带说明呢六度次第它的这个 必要性，一个是数量，一个是次第，它的必要性。佛婆伽梵略说六度总温陀难，最胜少尊如佛密意而为开解，解释如是重要因相，令发定制，即此数量决定道理，若于此理或胜定解，则值六度修持为圣教授故，当得定解，集中分六。佛婆伽梵略说六度总温陀难，那对于呢佛呢六略说这个六度的总纲呢，最胜少尊如佛密意而为开解，解释如是重要因相。那弥勒菩萨呢最胜少尊就是指这个弥勒菩萨他在这个大圣庄严经论中呢，依佛的密意来开显，解释了六度呢他之所以呢重要的理由令发定制，那使令呢我们行者呢发起这个坚固不动摇的智慧此即数量决定道理那它内容呢就是呢这个六度数量它的必要性它的必然性对于此理获得圣解，那如果能够深入的观察思维而对于数量决定的道理呢获得殊胜的定解，则值六度修持为圣教授故，当得定解，那么呢就会将这个修持六度呢视为非常殊胜的实修的教导，那有深刻的信解那就必定呢会想要这个学习跟修持，不需要他人来这个诱导我们劝导我们来勉励我们也不会把它当成理论，而会呢积极主动的来去修习六度那其中分六就分为六点来说明。观待真上身数决定者，为圆满菩提广大行者，必须转经无量身世，此复进道，若无圆满德相之身，如现在身略有少相，纵情修行实难增进，故须深得一切圆满。观待真上身数，观待真上身数决定者就是呢以这个真上身来讲这个六度呢的这个数量呢它是决定的为圆满菩提广大行者，必须转经无量身世就是呢要圆满菩提的广大修行必须要经历无量的这个转世投身此复进道，若无圆满德相师称在这个增进道业的这个过程当中生生世世的流转之中如果呢缺乏圆满德相所依之身如现在身略有好相，就像我们现在虽然得到人身，也就是我们这一期这个生命的果报体，它其实呢虽然有这个人身，但是只有这个少许的好相纵情修行实难增进纵使呢精勤的修行呢也很难增进道业故须深得一切圆满，因此呢必须要有圆满的德相之身，才能够这个道业日进，也能够自利利他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说是常常就是有人说哎呀你我们这个人道不是三善道吗，可是你看这个世间的这个苦难多少，我觉得做人也很苦那有时候要去心羡那些做鸟的做鱼的鸟能飞鱼能游所以其实我们的确是的，我们即使是生在这种这个人天善道，它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苦楚就像我们现在虽然就是你看有些人他也这个身相庄严可是他可能这个要这个精进修行，他可能会有病或者是说他这个他有什么样的这个困难也这个腿不能盘坐不能久就是这个使令呢在这个道院上面呢要这个增进呢就是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缓慢又需具足所受用财，能受用身，同受用伴，凡所作业悉能承办，四种圆满，又此盛世亦多变为烦恼之源，故须不随烦恼力转，此由非足，尚需对于诸取舍处能善分辨，无倒禁止，若不尔者，犹如竹蛟结子便枯，罗运自死，即彼盛世而为害故。若有智慧知是往昔妙业之果， 更勤修因，令见增长。若无智慧，受尽仙果而不增心，后苦其手。先到这边啊。又需具足所受用财，能受用身，同受用伴，凡所作业心能承办，四种圆满啊。那除了刚刚讲的身相圆满呢，还必须具足所受用的财物，还有能受用的身体，还有同受用的这个伙伴，就是道侣啊，以及呢所做呢皆能够承办的事业啊，这四种圆满啊。又此盛世亦多变为烦恼之源，而这些圆满呢，比如说刚刚讲的他既富有又健康，还有这个身边的这个眷属呢都是善缘啊，他想做的事情呢也都能够如愿的成就啊，这些呢种种呢令人这个心羡的事情呢，都可能呢会成为引发烦恼的因缘啊，你可能会升起高慢心啊，或者呢因此而纵情享乐等等的啊，故须不随烦恼力转，所以呢必须要不被呢烦恼所转，不被贪的烦恼所转，不被这个高慢心的烦恼所转啊，此犹非足啊，那这还不够，尚需对于诸取舍数能善分辨啊，就还必须呢具备这个取舍的智慧，他能够呢善加的分辨什么是应该取的，就是什么应该要做，什么应该要不应该做，这是应该要舍的啊，无倒静止，那能够呢正确呢没有颠倒的来取舍啊，应该做的要静，不应该做的要止啊，若不尔者啊，犹如竹蛟结子便枯，那否则的话呢，就像这个竹子啊跟芭蕉啊，它这个开花结果之后呢就会枯萎啊，罗孕致死，那骡子它不能生产嘛啊，它怀孕之后呢就会死亡啊，己比盛世而为害故啊，那这是比喻呢享用盛世的结果呢反而是害了自己啊，所以这个竹蛟结子呢，骡子怀孕呢是比喻呢兴盛的事情。若有智慧，知是往昔妙业之果啊。那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呢，他能够了知呢，这些圆满呢，都是呢往昔呢过去世呢善业的果报啊。更勤修因，渐令增长，那他就呢会更加的啊精勤的来修习善因，使令呢这个善因缘呢逐渐的增长啊。若无智慧，受尽仙果而不增心。而没有智慧的人呢，他会享尽啊先前的善业果报，而不能够累积呢积累呢新的善因，后苦其手。那等到呢先前所造善业的这个福报啊享尽了，恶业就会现前，那就要开始受苦啊。因此呢，我们说这个，当我们这个福报现前时啊，你有智慧跟没有智慧，它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啊。有智慧的人就像刚刚讲的，他会运用现前的福报啊，再继续的呢这个造善来积德啊，因此呢他这个福德呢是绵绵不断的啊，辗转的呢增上。而没有智慧的人呢，他只是突然的这个消受福报哦，甚至呢哦借着这样的一个福报来造业，那等到呢这个仙福呢前福呢享尽之后呢，这个苦果呢立刻呢它就现前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这个我们呢这个也不愿意升天，因为很多这个天人你看他你好不羡慕他吃的穿的都这么的优渥，可是当他这个天人的这个果报结束之后，往往是道三恶道。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福业享尽啦他福业享尽之后呢，他就是不是我们说这个黑的跟白的白的用完了，你就黑的就现钱啦，你剩下的就是黑业嘛，所以你就是接着就是要到这个恶道去受苦故于余生感六盛世，非为无因不平等因，其随顺因定为六度。故于宪法当修当习当多修习六道彼岸，以殊胜因能感如是殊胜果故，此事现前增上生果，生圆满等究竟增上生者，为佛弟有。如庄严经论云：受生受用生眷作，圆满增上生。恒不随或转，诸事无颠倒，故于生感六盛世啊。因此呢，如果呢要这个在来生呢 感得呢，上面所说的六种圆满，那六种呢，刚刚讲的前面四种，这第一个是所受用的财，那第二个是能受用的身，那第三是这个同受用的这个伙伴，那第四呢是凡所作业呢都能够呢承办啊，那第五呢，你有了这个四种圆满之后，你还要不被烦恼哦所转啊，不随烦恼力转啊，然后第六呢，还要呢对于这个什么应该要做，什么不应该做，能够善于分别，没有颠倒的呢去行持啊，要必须呢要这个是这个。这边讲的这个六种圆满啊，悲为无因，它并不是无因生的，就是它没有无因生是什么？就是它没有因缘呐，它无缘无故的就升起了，并不是这样子的哈。不平等因啊，也不是呢不平等因生啊。什么叫不平等因啊？就是说因跟果不相等啊，不相符合，它不相称啊。其随顺因定为六度。而是呢与他随顺的因那这个随顺的因一定是六度故于宪法当修当习当多修习六道彼岸因此呢应当呢现在呢应该要多多的要这个修持要学习然后这个修这个六度六道彼岸就是六波罗蜜就是六度的意思以殊胜因能感如是殊胜果故因为呢有殊胜的因才能够呢感得殊胜的果报比如说这个财富圆满这个我们刚才讲它并不是无因生就是它不是那个没有因缘就能够获得这个这个富裕啊那这个它也不是不平等因我们说这个你想要这个富有可是这个偷盗你说偷盗它只能带来贫穷它不可能带来富裕的所以偷盗是这个富有的不平等因它的因果不相称布施才是富裕的因因此呢我们说为了要来世的这个受用圆满那我们应该怎么要多行布施嘛你才能够这个要花钱有钱花要做什么就是有得受用要修布施所以他刚刚讲说这个他的随顺因呢一定是六度因为这个六种圆满呢就是六度成就的首先呢布施呢成就你这个受用圆满那呢再来呢当我们说要获得这个身相庄严那要怎么样要持戒清净这个持戒清净能够得到这个庄严身那个，那你如果说是这个不持戒或者是破戒，那是他的不平等因所以我们就要发心持戒，而且要善护戒那将来世呢，才能够感得这个善妙之身所以我们在这个经典里面常常看到就是他也修行他甚至他出家可是他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戒缓。趁机他修得很精勤可是他戒律很松缓所以他可能来世他就成为一条这个有福报的龙就是他没有办法得到身相庄严他得到的是畜生身可是呢但因为他这个修行也栽培了很多的这个福德所以他在龙里面呢他可以神通变化他也有很多的这个受用所以要得到身相庄严必须要持戒清净那再来呢想要得到这个眷属圆满就是有这个我们刚才讲同受用伴这个能够一同受用的这个伙伴那应该什么修忍辱那如果说我们是这个脾气不好常常发脾气谁都不敢跟我们在一起然后这个恶口骂人将来这个是在地藏经讲就是这个会什么感得你这个恶口呢将来就是感得眷属斗争报因为彼此一家人常常这个斗来斗去彼此触恼那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身边的这些不管是你的亲眷家人是工作伙伴事业伙伴还是你的道友都能够圆满那就应当要修忍辱那如果希望这个事业圆满所做接伴那就要怎么样要勤修精进才能够成就了。世间法都是这样你如果这个不精进的没有一样事情能够成就的那如果说这个想要呢就是这个 你将来是呢还得能够有这个福德啦、啊、能够享福的话，那你必须什么，你要有不随烦恼转的这个定力，能够维持、啊、你眼下的这个福报，你要不随烦恼转，那这需要定力、啊、那就需要勤修禅定、啊、那你呢将来呢你希望这个能够呢知道、啊、明辨是非、啊、知所取舍，那就是要什么，要有拣择的智慧，那就要勤修智慧。所以我们前面讲这六种圣事呢，它都呢全部收摄在六度当中、啊、如果说我们今生能够好好的来修持六度的话，那将来呢就呢、一定会有这个善妙的、啊、真上身嘛、啊、所以这边讲的是说怎么样、啊、能够得到圆满的真上身、啊、因为这边讲我们说殊胜的因、啊、必定会感得殊胜的果、啊、所以这个是指这个真上身，我们说是现前嘛，现前真上身嘛，此事现前真上身果，就是暂时的、哦、我们可以生生真上。那身圆满等究竟真上身者，为佛弟有、哦、那呢身相圆满的究竟真上身呢、哦、那就是要等到这个成佛的果位的时候呢、哦、才有、哦、那个就是已经到了，我们说究竟真上身其实就是已经决定胜了、哦、要成圆满的成佛果位才能够得到、哦。如庄严经论云，受用身眷作圆满真上身，恒不随或转，诸事无颠倒。在这个庄严经论中说呢，受用还有身还有这个眷作，眷就是眷属，那作呢是事业，就受用还有我们的身眷属跟这事业呢，这四种呢圆满真上身的事呢，就是由这个前面四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呢，我们刚才讲了就是他来承办。那恒不随或转呢，就是呢你呢恒常呢你不会随着这个烦恼流转。那余呢诸事呢没有颠倒的来取舍，那是由这个后面的禅定跟智慧度呢来这个承办的。因此呢我们说这个能够呢圆满真上身的这个正因啊，它就是六度那六度之外也不需要更多，因为它已经这个足够了，但是少了也不行所以说这个是数量决定这六种呢是必要的必要性的。好，那我们先到这边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在这个它就是在这个等于是说训斥训斥这个就是他说这个有时他说一切恶行是这个一切恶行跟这个烦恼使令堕恶趣的因都能够成为转变为成佛之因，然后又说这个布施持戒这些真上因呢它是生死轮回而不是成就菩提的因它这样是一种颠倒说法所以应该安住在正念上面而说，也就是说呢你呢心住于这个正法之中你才开口讲话，就是不然你不要开口就是他这边讲这个如有时说，就是说他这个邪见论者嘛，就是训斥他你这样子说是颠倒的，你应该让你的心呢安住于正法之中呢才开口讲话，不要讲就是说他前面讲的话是错的很颠倒，就是叫你不要，其实就是说你闭嘴不要讲这些颠三倒四的话，把你的心安住在正法之中才说才开口说话吧那我们就是讲的比较含蓄一点，所以就听不清楚。对，对，对，对，他就说你讲这些话就是颠三倒四的啊，这是颠倒的事情啊，你应该要把你的心安住在正法之中才说话才开口，不然不要说话。他的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下一堂课再提出来讨论好，那我们今天到这边。